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个内蒙古这几天发生的事儿。先说一下吧，这国内的朋友嘛，习惯说内蒙古自治区这个说法，那么海外的朋友有机会接触南蒙这个词儿啊。简单的说呢，南蒙覆盖的这个区域要比政治地理上的内蒙要更加大，这历史呢也更悠久。如果要统一说法呢，我想今天咱们也做不到，这话题也不是今天我们说的重点，所以呢就咱们将就啊，将就更多的人熟悉的内蒙古这个说法继续这个话题。希望不要带来这个致力于恢复南蒙古文化的朋友们什么不愉快啊。那么这几天出了什么事情呢？这事儿要从这个8月28号说起。这个自治区内啊，通辽市下面这个一个是乌拉特中旗，一个是奈曼旗和库伦旗，还有鄂尔多斯、呼和浩特这个省会城市啊，都发生了什么学生和家长的罢课抗议集会，反对当局加强普通话教学，进一步淡化蒙古语的母语教学。政府官员和警察试图这个就看着学校，不让罢课的孩子们离开。先说一下啊，这为什么政府官员为什么那么怕孩子们离开学校呢？因为是怕孩子和家长啊走上街头。中共的官员最怕这个，一上街那就是社会事件了啊。所以呢，当下你看中共是内外交困，人民呢从疫情啊到经济衰退啊，再到广泛受灾，而且是没有援助的那个水灾，这民怨已经到了喷发的极限了。谁也不知道多米诺骨牌从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开始倒下。不过大家一定会问说，既然情况那么糟糕了，中共高层为什么还搞出这么个决定呢？你不是去稳定社会，而是来激化社会矛盾呢？到底有个怎样的一个背景吧，有怎样的深层的原因啊？这个双语教学啊，蒙古语加上普通话的教学听起来没什么问题呀 按照中共一贯宣传呢，还增进了民族了解沟通，甚至帮助少数民族以后的生活就业。毕竟汉语汉文化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嘛，那少数民族熟练的掌握汉语，是不是方便找工作，方便进入社会的上升通道呢？是不是很多你看这个普通话说得好的就可以当干部了？为什么语言课程的设置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弹呢？我们看了一些镜头显示，这罢课的学生努力地冲破了校园的大门，很多孩子奔走野外啊，也要离开学校去罢课。更传出啊，有不幸的消息，就是有学生因为听说母亲被捕，一着急跳楼身亡。昨天是开始的，特警啊已经出动了，在呼市啊，就是呼和浩特啊，大规模的游行也在酝酿当中。中共呢也开展了这个维稳模式，挨家挨户警告说你不要参加游行啊。企业事业单位也是发通知说，你要是参与抗议活动的话会影响工作啊，用饭碗来做威胁。但是没有看到蒙古族群众有退让的迹象。在乌拉特中旗，家长们把自己的孩子啊这从学校接回家，拒绝普通话教学嘛，咱们不上你的课了啊。抗议者在学校门外的唱蒙古歌曲啊，高呼口号，要求撤回这个所谓的这个双语教学方案。绝大多数的蒙古族人参加了抵制普通话授课活动。中共的执政部门，他的媒体啊，都有自发的签名抗议活动。咱们就说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几乎是遍及了整个内蒙自治区的各个社会层面了啊。那么这个事儿实际上是从7月份就开始酝酿了，当时是内大，就是内蒙古大学的一名民族学教授，在一个杂志上，是这个蒙古文化的这么一个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示应该坚持蒙古语言在民族教育中的使用。人们从那个文章就可以意识到什么，就是从中央到自治区啊，开始着手进行双语教学，实际上不是双语，就是变相的减少最终消灭蒙古语教学这么一个计划。知识分子的这个议论呢，透露出来了。那么6月份呢，这个自治区的巡视员呢已经过来了，表示说要终止蒙古语教学。那这个事儿一下就在社会上就讨论得很热烈了。到了8月23号，中国境内唯一的蒙文社交媒体平台叫做白努啊就被关闭了。到了26号，这个内蒙教育厅啊发布了这个就是教材的实施方案。这个方案呢是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教材实施方案，要求从9月1号这天开始，全区啊，就整个自治区啊，所有的中小学一年级新学期起 终止使用蒙古族，这蒙古族的母语教学啊。你看吧，从六月份七月份的传言，到社会舆论，到封杀舆论，一直到最后传言成为事实。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鄂尔多斯市的教育界人士指出，他们是当时传达了那个文件，但是官方说事出敏感，我们只是口头传达，文件呢不能拿走，还不允许与会者记录。也就是说什么，中共是明知这样的政策会激起民变，也要强行推动。所以我们就来回头来问了，究竟是怎么样强大的一股动力促使中共最高层在国内国际形势如此紧张、民怨沸腾的时候，还能干下这种失心疯的事情？首先啊，对于集权统治者来说哈，越是内外交困的时刻，越是需要统一思想，哎，所谓上下一致。你看这中央都在表态啊，支持习近平，团结习近平周围。那集权统治者他永远不会理解，怎么会有独立思想呢？要独立思想干什么呢？怎么会理解人的个性和追求自由的本性是无法打磨的呢？他既然不理解个体，他就无法理解一个族群独特的文化特质。那荒唐的是什么？就这种独裁者啊，就这种心胸狭隘，什么文化都看不上的，他还生活在自己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他都无法容纳，却声称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中共要是真的征服了世界，那川普啊真的说对了。你看，他说你们要选择了这个拜登，你们就等着学中文嘛，是不是？那个时候啊，这美国参议院开会就不说英文了，说中文了。第一句话问候都是：“哎呦，哦，你好，吃了吗？”这是参议院问：“吃了吗？”是要消灭一个少数族群的文化特质，最直接的就是什么？消灭他的文化传承的这个载体，消灭语言。所以，极权主义者啊，越是感觉不安全的时候，就越需要对人民的自由意志的控制，对汉族民众他也控制啊。现在你看，控制什么？人们的就业，人们的出行，个人资产，你银行存多少钱都管上了。所以大家看到，你看疫情之后哈，对特定产业中共有偏心啊，产业支持，还然后呢不让你出行，没收公民的护照啊，然后呢关心你个人资产，大力推广数字货币，知道吧？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控制人民的自由意志。对蒙古族啊，就发生了说对蒙古语扼杀的这种冲动。此外，这个中共社会治理体系延伸出来的这个咱们叫社会管制能力吧，就是这个政府有没有能力管社会啊，管这个国家，你他有什么办法？除了谎言之外，就是暴力压迫。这政治环境越玩越恶劣了，中共越缺乏治理信心嘛，然后呢，他的政策执行就越简单粗暴，就是搞一刀切啊，你不服我就抓你，不服就打你，就玩这个。这次双语教学实际上它覆盖的不仅仅是内蒙，还有青海、甘肃、辽宁，是吧？但是蒙古文本身呢，它是中国境内的强势语言，所以在内蒙这地方呢就有对抗了。大家知道那个毛泽东选集啊，它就是有五种少数民族语言的编译的，是不是？蒙文、维吾尔文，是吧？什么哈萨克文、朝鲜文，哎，所以这个伟大领袖语录一出来，当时首先就要找几个牧民坐在草原上啊，捧着语录在那读啊，然后照个相宣传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啊。这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说了，说要尊重少数民族，尊重他们的文化宗教，尊重他们的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学汉语，而且反过来要赞助他们用各自的语言文字进行文化教育。哎，这到了四九年以后，这口风就变了。毛泽东怎么说呢？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只要反对帝国主义，就要团结。你这是啥意思？读出来没？就是说，你要是不跟中共一起选边站的，少数民族你也不配当了，也要成为斗争对象啊！不团结你了嘛？这蒙文呐、啊，蒙文说的人多，蒙古族呢文化特质它也保留的多啊，被汉化的很慢，所以呢，你简单的为了满足统一思想的政治目的，那在内蒙推行汉语那肯定会碰钉子。那么我们要问了，那为什么内蒙民众那么反感所谓的双语教学呢？这里也要更正一个误区 啊，这误区是什么呢？实际上主要存在这个汉族民众当中，他不了解少数民族生活的实际情况。大家听过一首歌吧，叫天路，是吧？那听着好像有点西藏风的那个感觉哈。实际上它不是藏族人创作，它是北京的两位汉族的音乐工作者创作的啊。他把进入藏区的那条铁路啊，把它美化成天路。天路，这是对藏区老百姓民众这个信仰的不敬嘛，也充满了就是什么大汉族主义那种自以为是的施舍感。你看，我给你修一条铁路，这是你们的天路啊，就这个感觉。实际上在藏区大量的汉族人口涌入了，即便你学会汉语了，哎，你就能多了工作机会吗？不是啊，正相反，你的工作生产机会会被更强势的汉人给夺走了。比如藏人原来传统着打猎，对不对？挖冬虫夏草，就这个他都干不过这个汉人。这内地过来的汉人，他内地贸易关系多嘛，而且玩小聪明小手段也多。那你这个汉人，这个藏族人质朴，相信善有善报，有信仰的人嘛，对吧？根本就玩不过他。而西藏政府过去几年啊，用各种手段向学校施压，搞一个叫混班教学。混班教学什么？就是你说藏语的跟说普通话的混在一个班。那你想，混班了是不是汉语的人就跟说藏语的学藏语呢？不是，政府同时派遣大量不懂汉语的汉族老师啊，不懂藏语的汉族老师到这来教学，同时又把那个藏族老师的调往内地去啊，去搞进修啊什么东西，不让他教学了。规定汉藏族老师你要上岗必须说流利的汉语。你想，这一来二去，想学藏语的也没人教你了，是吧？所以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这一混合，不是说普通话的学习了藏语，而是什么呢？说藏语的不得不学上普通话了。中国的宪法是保证少数民族享有语言权的，但中共的手段向来是什么？他玩阴的，走阴谋路线，所以他就通过我刚才说的这种叫什么，就是行政手段，哎，给你偷梁换柱。你看看，这不很快就把藏区后代的这种藏文化传承的路线给打断了吗？当时孩子被打断了，那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成年人文化守成者呢？咱们说知识分子吧，有，但是中共也有办法对付他。什么办法呢？分离主义者，说你啊，就是藏给你扣着个藏独的帽子啊，就这个帽子就可以把残存的藏区的文化知识分子给打翻在地了。其实藏区近十年来也发生了很多这个就是捍卫藏语的抗议活动，但是你想，藏独这个帽子是又重又多呀，你藏独，他是不是就这样子吗？啊，以后你拿着梵语啊，在那里读几句佛经，你都可以成了藏独了。推广汉化、消灭藏语的同时，你知道吗？他达到了一个重要的目的，消灭了跟党不一条心的人，也就是刚才说的达到了统一思想的目的了，强化对中共领袖的忠诚度。在香港也一样啊，普通话教授中文课嘛，对不对？叫他们现在叫什么普教文嘛，普教文的是吧，普教文啊，伴随教材的改变，实际上就是在灌输啊中共为主体的一个所谓国家意识、国家概念，疏远了普世价值。和粤语它本身呢，就携带和保存真正的古汉语，它是真正的汉语，精髓在粤语那里呢。哎，它把你那个给打掉了，代表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的这个语言文字给你打掉。中共大力推广汉语，你看藏区说普通话，蒙古说普通话，那是不是中共就真心觉得汉语多么伟大呢？啊，应该万古流芳呢？还真的不是，这正相反。最想灭掉汉语的就是中共。1928年在苏联，中共这共产党人瞿秋白，你说当过书记的啊，一把手的，还有吴玉章大知识分子吧，还有萧三，这些人跟俄国的这些语言学家一起合作，根本改造中国文字的工作。为什么？斯大林的意思啊，斯大林最感兴趣的就是说，叫活的语言文字中消灭这个文化中的一切传统。文字没有了，中华民族就只能认马列主义为祖先了。这还不只是说说而已，后来这些人还跑到海参崴啊， 啊，弗拉迪沃斯托克嘛，叫做啊，到那儿去举行了所谓的叫做中国文字拉丁化代表大会，啊，会议还通过了宣言啊，这个宣言是什么呢？叫做中国汉字是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啊。就是这样子，以后我不知道那个当厂长的他要说的拉丁话是不是算是算不算压迫劳苦群众、哎、中共抢夺江山后还真玩真的了。1956年，那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我很赞成。你想他我很赞成，毛泽东那么一说谁还敢不赞成嘛、啊、然后说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啊、哎、他那一口湖南话还拉丁字母呢。知识分子里面的确有不赞成的，但是不赞成的呢都被迫害致死了。所以中共啊，不让少数民族语言活下去，他自己的骨子里也不相信汉字活下去、哎、骨子里这共产党人对于一切传统和文化的传承都是天生的敌人。那么中共这次在内蒙这个算强推汉语吧，这个强推汉语在内蒙啊与藏区还香港，我们刚才说这两个地方它有着相似的一个目的，就是文化灭绝，但也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啊。咱们看看内蒙是怎么个情况啊。第一，你看看习近平啊领导第七次西藏工作会议，咱们知道八月底刚刚结束，是八月底那边一结束，这边就开始强推汉语啊，强推普通话。有没有关系呢？太有关系了。那个治藏会议啊，他这个叫重提一个原则，叫治国先治边，治边先稳藏，稳定西藏。这个稳定藏区的这个原则啊，其实跟内蒙就有关系。它不是就稳定西藏，因为内蒙、青海、甘肃啊，包括这几个地方在内，都是藏传佛教红传区域。它指的是这个藏。中共一直以来是什么？就污蔑达赖喇嘛尊者，实际上就是想试图控制整个藏传佛教区域的信众，控制群众的目的很重啊。在国际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你想这些边境的省份，西藏、内蒙，所谓国家安全的需要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来得紧。所以你看刚刚结束的这个高规格的中央的西藏工作会议，显然有着强力推动内蒙双语教学，然后把这个所谓双语教学上升到国家安全层次的这么一个考量。第二是什么呢？这个习近平啊，哎，习近平父亲大家知道，习仲勋哈、啊，过去也被弄过这个反党集团，跟他差不多的还有另外一个反党集团是谁呢？乌兰夫啊，中共开国上将也搞了一个乌兰夫反党集团。习仲勋跟乌兰夫啊，两个患难兄弟，关系非常好。习近平掌权之后啊，就力推乌兰夫的孙女，原来人大副委员长布赫的女儿叫布小林，执掌内蒙大权。乌兰夫当年能当上蒙古王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替中共啊瓦解了众多蒙古民族的独立力量，啊，最后把这些人呢啊该杀的杀，该赶的赶走，最后的团结在所谓中共的身边了。乌兰夫跟那个邓小平还是同学啊，跟蒋经国也当过同学，所以呢，这个乌兰夫啊，据说啊，他蒙古话反而说的不好，他是典型的一个想让蒙古汉化的人，是让蒙古俄罗斯化的人，这么一个马列主义的忠实执行者，一直啊，他是毕生都在内蒙啊，大力推行汉语，所以这个布他孙女布小林上台之后，你想消灭蒙古语是不是？等于是实现这个爷爷乌兰夫的遗愿了嘛，而且又可以怎么样，在政治上对现在的大老板习近平投其所好。因此啊，就是这个即便是在这个内蒙自治区这些群众啊对这个语言改革非常反感，而且你看都口头传达不发文件嘛，说明群众的反应很大。即便这样，布小林还要怎么样？封锁社会讨论的手段来进行强制执行，是吧？强推啊！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跟大家提一下。这个原因呢，导致了这次政府与民众啊这种冲突加剧，政府不愿让步。为什么呢？要说到北蒙古了，就是蒙古国的作用了。 这首先啊，就是从列宁时代开始，咱们知道蒙古也是社会主义这个同盟军之一嘛，是不是？蒙古跟中共一样，也是跟着老大哥进行了文字改革，他使用的是叫西里尔字母，一直到苏联解体，新生的蒙古国才开始去苏联化的运动，1994年开始恢复传统的蒙古文。2010年啊，就是说了这个政府之间的这个公文呢、信函呢，必须使用传统蒙古文，强制的恢复传统。蒙古公民的各类证件那也必须使用这个传统蒙古文啊，但是标注啊，在使用原来的这种苏联人搞的西里尔蒙古文的同时，标注这个传统蒙古文。那么2014年蒙古议会啊，那就是下令了，就是2020年，就是今年正式废止西里尔蒙古文，你看有这么一个因素，是这个恢复传统文化的运动啊，你想吗？对内蒙古冲击就很大，文化上趋同，对不对？哎，说蒙古，你看外蒙古，咱们那兄弟他们这个把这个老文字都给搞起来了，咱们可不能丢啊，他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对吧？那加上一个反面作用，这些年中共对于内蒙掠夺的非常厉害。内蒙的煤炭啊、稀土啊、重要资源掠夺性开发，草原破坏、水土破坏的很厉害啊！有一些这个所谓叫什么这个鬼城啊，房地产开发也是扔在了那个内蒙那边，民众非常厌恶中共，所以呢，逃离汉族欺侮的这种民间的愿望也就越来越强。那边啊，自己的同胞同族啊，文化吸引力越来越强，这边呢，逼着他往外跑。所以你想是不是叫离心离德嘛？刚才说了，藏区汉人呢是夺走了大量的藏民工作，实际上在内蒙啊情况也是一样的。现在蒙古族的人口比例在整个内蒙地区啊只占总人口的25%，也就是1/4左右。那你想，你蒙古人，你在这个蒙区里面，你就算学会了汉语，你也不容易跟汉人竞争。所以民众啊相处的矛盾也越来越大。现在又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啊，就是什么，就是蒙古啊正在推行一个叫做第三邻国政策。这要解释一下什么叫第三邻国。其实蒙古就两个邻国啊，北边一个俄罗斯，南边一个拖着的中国啊，它是个内陆国家，所以它不得不跟包围它的俄罗斯和中国两个邻国搞好关系。但是呢，它为什么叫第三邻国呢？就是跟它没有真正的边境的美国。哎，这个它刚跟美国签订了个什么军事合作协议，还有一个蒙古美国安全保障合作协议。如今你看看，大家都知道中美冲突是全面加剧了，那你想蒙古跟美国有军事合作，有国家安全合作，那自然向美国倾斜的怎么样，更厉害了。如果蒙古和美国前段时间还谈论个中程导弹部署的问题呢，如果蒙古真的这个中程导弹部署合作谈成了，当然它基础是什么，它要突破俄罗斯的威胁，你知道吧？啊，那导弹头肯定是对着南边，是对着中共的，所以这中共就怕坏怕极了。中共东面是谁？日本韩国，南边呢直接面对的是东盟和美国的航母啊，当然中间呢还有一个台湾啊，西边是谁呢？西边是一心要从中国手中拿走制造业的，拿走这个制造链的印度。一旦北边唯一的出气口蒙古明确倒向美国一边，朋友们，那可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导弹发射场啊！哎，所以呢，今天咱们就评论是这样的。所以一场看似简单的这个双语教学，实际上埋藏着众多的政治力量。啊，历史与现实的一种角力，但是最终呢，啊，会落实在街头啊，在街头产生这种碰撞。勇敢的黄金家族啊，铁木真的血性后代和残暴心虚的中共独裁者，也许就会在街头发生正面较量。想起来啊，这个中共篡改汉字之后啊，他把那个国家的国呀，他给改变了。那正体字呢里面是有一个兵革的革嘛，是不是啊？啊，有兵器，有士兵啊，还有人口，对不对？口下面还有一横代表着土地，啊，有兵，有人口，有土地，是一个完整的国家。那中共的简体字中间剩个什么？玉，对不对？什么意思呢？ 这恐怕就是中共的真实想法，只要拥有玉玺，只要篡夺了权力，就能绑架这个国家。问题是土匪流氓他能有九五之尊吗？江峰漫谈，我们下回再见。